电视上看过没有？哦，一发作起来是不是？然后哇，大家赶快看他身上有没有那个喷剂，哦，要帮他喷嘛，有没有？因为有一些长期气喘病人，这个病人他的包包里面，哦，大衣口袋里面可能会放那个有没有小小的喷雾器嘛？哦，一喷气管扩张就会缓解嘛。对，他发作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哈，又快又深的呼吸，不，又快又浅的呼吸，胸式呼吸嘛。好，你看到的这个呼吸的样貌，气喘发作呼吸的样貌，布泰克说，啊，是什么？是因，不是果。OK，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念。气喘是代偿，气喘是不是气管缩掉？气管缩掉，呼吸量会不会降低？会啊，会啊，呼吸量，因为来了，打个比方嘛，你的水管、你的水道本来是这么宽嘛，那我把它变窄了以后，水流量会不会降低？理论上是会嘛，对不对？所以来，本来一个好好的人，现在突然发作气喘，对不对？那气喘是不是气管缩掉，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治疗观念，西医的治疗观念是，我帮你扩张嘛，对不对？那布泰克呢？他有用扩张剂吗？没有，他让你什么？放慢呼吸，憋气。结果呢？哎，这个气管反而自己松开了。所以他的解释是什么？其实这个气管缩掉。他就是为了来改变你之前就是换气过度，懂吗？就是说你还没有气喘发作之前，你就已经处于一个换气过度的状态，所以才发生气喘来提醒你不要那么多的呼吸，这样听懂没有？这样听懂没有？好，这是布泰科的理论基础喽。气喘发作，哈。是一个提醒个体呼吸量要降低的一个反应，所以他提醒你，对不对？他提醒你了嘛？你呼吸量之前太多嘛？那我为了不要你让那么多，所以你的气管会缩掉嘛？对不对？好，那你现在有意识的知道这个，对不对？那我就透过有意识的来减慢呼吸、憋气、放慢呼吸，是不是？我就把之前，过度换气的情况给改善过来，所以这个时候气管需要再缩下来警告你吗？不用，所以这个时候气管自己就松开。这样听懂这个论述没有？好，要不然你会打架哦。诶，为什么？一气喘发作，气管缩掉了啊，结果反而它是，是因不是果。这样听懂了哈？懂了这个以后，我们再来看，长期用嘴巴呼吸，不，再先看下面那一段，因着对气喘的这样的一个掌握，布泰克认为各种呼吸道疾病，包括过敏、发炎，其中气喘也好，扁桃腺肿大也好，都可能是代偿，由呼吸道本身造出呼吸困难。阻止我们不要呼吸过度，有没有颠覆我们的想法？有没有？好，鼻子过敏是不是也会导致你呼吸不顺？扁桃腺肿大也会导致你呼吸不顺嘛？对不对？那这些病，那过去我们的这个处理方式，比如说鼻过敏，我就用抗组织胺，或者用血管收缩剂让你通畅嘛。那扁桃腺，我就用消炎药嘛，抗生素嘛，甚至于不得已的时候，我把你割掉嘛。目的都是什么？目的都是要维持这个呼吸道的通畅度嘛。那布泰哥在这边提出来的一个另类的想法，no，你的鼻子为什么会塞住？你的扁桃腺为什么会肿大？为什么会发炎？为什么会让你感觉到好像你的呼吸变得比较困难？因为你之前呼吸换气过度， 所以这个时候身体不得不自己做一些平衡跟调整，而创造出这样的状况，哦，来改变当初你自己换气过度所带来的对身体负面的影响。这样听懂没有？好，哦，这是布泰科从他治疗气喘病人，好，哦，获得的经验之后再往下延伸所得到的一个推论。听清楚，它是一个推论。好，我们再看下面，哦，在长期用嘴巴呼吸严重缺氧的人身上是特别常见的情况。从感染的几率来看，这也很合理。嘴巴呼吸进入的空气没有经过鼻子的过滤，扁桃腺反而成为灰尘、毒素、微生物都聚集的第一线，自然容易发炎。这一小段在解释上面。好，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哦，用嘴巴呼吸，我们不在乎嘛，不认为说它有什么特别的重要嘛，反正鼻子跟嘴巴都是空气进出的通道，对不对？甚至用嘴巴够卡大杠，有没有？好，哦，会有那种感觉啊。好，长期用嘴巴呼吸，为什么会严重缺氧？现在各位理论是不是都建立起来了？因为长期用嘴巴呼吸，容易让呼吸量变大，好，二氧化碳容易被你过度的排除，而导致血液的酸碱度偏减。那在血液酸碱度偏减的情况之下，红血球跟血红素的这个。连结能力变得很强，所以不容易释放掉。所以哪怕你的红血球上面都载满了氧气，但是它在末梢组织没有有效的释放，所以对你的组织来说是缺氧。但是你验你的血红素上面的含氧量是正常，这就很吊诡啦，对不对？好，那我们之前不是提到前面那一页，不是提到，哎，有一些重症的人，哦，呼吸很沉重，哦，又快又什么，哎，啊，但是测他的血氧正常。那现在假设各位，我们来考随堂考申论题、简答题，好，哦，为什么这个重症的病人明明呼吸很沉重，但是，哦，这个 血氧测起来是正常？那你现在就可以回答嘛，很简单嘛。好，因为他换气过度啊，好，导致氧气没办法释放啊。哪怕测起来的血氧是正常，但是在末梢的地方释放不了。那释放不了，组织就是缺氧啊。那组织缺氧，它就会命令中枢神经跟串起来，跟串起来啊。所以你看到的结果是什么？这个人呼吸很沉重，很难过。这样听懂没有？所以各位，你们现在都变医学专家，哎，真的哎。好，所以你看哈，哦，长期用嘴巴呼吸导致严重缺氧的人，好，哦，以上的情况特别常见。另外，假设你是长期用嘴巴呼吸的，我们之前也说过，因为你少掉鼻子的这样的一种处理跟过滤，对不对？还有一氧化氮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容易感染？对不对？那扁桃腺咽喉是不是容易感染，容易发炎？所以扁桃腺容易感染、容易发炎，是不是倒过来提醒你？喂，你是不是都没有用鼻子呼吸，都长期用嘴巴呼吸，所以导致细菌，哦，长驱直入，没有鼻子这样的一个净化，在咽喉的部分，哦，在气管的部分，容易产生上呼吸道的细菌感染。所以它是不是也是身体，哦，无言的一种提醒？这样了解吗？好，这些过敏反应、鼻子不通，哦，什么扁桃腺的问题、上呼吸道感染的问题，它在在的都在提醒当事人，你的呼吸方式不正确。要不然你就是用嘴巴呼吸，要不然你就是呼吸换气过度。那结果身体不得已产生一些病代偿的情况，哦，不得已来提醒你，这样了解没有 ？OK， 好，布泰科的观点颠覆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有没有？甚至专业的医生也都被颠覆掉啊。好，一般会把气喘当作一种免疫系统的过敏疾病，扁桃腺肿大则是发炎疾病。面对气喘，会用扩张剂疏解呼吸困难，尽快恢复原本呼吸。扁桃腺肿大，甚至于用手术来切除处理，结果是不是都刚好相反？好，你想想看哦，今天一个扁桃腺切除掉了，它是不是少掉一个阻碍？那假设它的用嘴呼吸，用嘴呼吸还是没有改善？各位，扁桃腺是淋巴组织哦，淋巴组织是免疫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那它少掉了扁桃腺这个所谓的这个肛哨，那这个细菌病毒哈、哦，没有经过鼻子的这个处理，直接长驱直入，那扁桃腺发炎，手术完了以后，它的扁桃腺是不是不再发炎？因为没有扁桃腺了嘛，对不对？那结果呢？细菌更长驱直入，更容易有上呼吸道，更容易有呼吸道上面的各式各样的感染的疑虑。这样了解没有？了解哈，好。那接下来看哈，第283页，从我的观察，这两种方法都不是从问题的根源着手。我们硬生生取消一个机制，只会让身体去采取更偏的方式来代偿。步态科的做法说起来类似道家或同类疗法，是顺着身体的需要去引导，而不是直接把困扰拿走。这里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同类疗法，或者是有的人写成叫顺势疗法。好，有兴趣的现在就可以马上 Google 一下什么叫顺势疗法。我举个例，假设就西医的角度来说，现在有一个患者，哈，他因着感染，他有发烧，合不合理？对不对？你身上有外来的细菌，或者是外来的病毒，然后刺激到你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系统侦测到了以后，会不会启动？好，这个启动的过程，去对抗这个细菌也好，去对抗这个病毒也好，这个过程当中，好，就像两边在打仗嘛，会不会硬碰碰？所以会有发烧的现象，这样听懂吗？合不合理？
合理。
好，那现在的这个西药就是，哇，发烧38度、39度，对不对？给你什么？退烧药。给你退烧药，把你的烧呢硬压下来，懂吗？那同类疗法或顺势疗法就不是哦，好，你去修哦，甚至于借由一些辅助的方法，让你的这个发烧能够更快的把它排出来，这叫同类疗法或顺势疗法，这样听懂没有？那西医基本上是对抗式疗法。好，那同类疗法或是顺势疗法，在道家的角度，或者是中医的角度，或者是一些比较像比如说、哦、我们看一些比较偏方式的、哦、秘方式的、哦、阿嬷式的那种不入流的啦，不被医界不被科学界认同的，反而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顺势疗法或者是同类疗法，这样听懂没有？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气喘也好，过敏也好，扁桃腺发炎也好，所带来的呼吸上面的一个不舒服，对不对？其实是身体在提醒你要采用顺势同类疗法。气喘是不是呼吸量降低？鼻塞是不是呼吸量降低？扁桃腺发炎是不是呼吸量降低 ？OK。那你听懂了，那我主动把呼吸量降低，那气喘就改善，鼻过敏就改善，这样听懂没有？好，那我们再来解释一下鼻过敏的这个角度。之前不是鼻过敏吗的说明吗？有没有博士建议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怎么样，还记得吗？是不是吐气后憋气？吐气后憋气之后再用鼻子吸嘛，哪怕你鼻子是有过敏，相当程度的塞住，但是也勉为其难，哦，哪怕它是一个小缝也用鼻子吸嘛，对不对？那刚开始你会不习惯，你会觉得哦，吸起来很累，很难过，很不舒服，对不对？ 但是这是什么？这就是顺势疗法，而不是说你觉得鼻塞呼吸很不容易很不舒服，你就用嘴巴啊，这送哎，我马上用嘴喘气，这送哎，还有我皮啊拢会当个凹起来。你用嘴巴呼吸是不是很顺？这是不是顺势疗法？就不是了、哦。顺势疗法就是顺那个不顺，那个呼吸不畅通的那个一路走下去，鼻子不畅通没关系，我一样憋气。好、哦，吐气后憋气，吐气后憋气又的吸，是不是就把在那一段时间制造出比较多的一氧化氮带进来？结果呢，鼻子畅通，呼吸道畅通，血管畅通。所以之前其实只是没有提到这个名称而已，之前就是在谈顺势疗法、同类疗法，这听懂没有？好，这个在西医基本上来说是很少碰到的啦。对，发烧怎么办？赶快退烧啊！要不然吃的，要不然就打的，要不然就屁股塞啊，有没有？小朋友不会吃药，打预防针是发烧。哦啊，这都是会给你带塞剂回去塞屁股啊，我不让你烧起来啊，对，那我们现在被训练到一个自噬反应哦，不烧起来你以为就好哦，那听懂吗？不烧起来是好吗？错，对啊，稍微一点点烧你就处理它，稍微一点点烧就处理它，就你都在采用什么？都在采用对抗，你都忽略掉身体它一个自主的智慧。我们在三十数不是讲吗？身体知道它是要干什么啊？身体全知全能啊，对不对？那结果身体全知全能，它烧起来了，靠吧，你不让它烧，你的小我不让它烧，对不对？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好，所以透过这些观念哈，慢慢慢慢帮大家重新再建立起一个不一样的哈观念，这样了解吗？好，我们再往下念一下哈。好，他把气喘这类呼吸困难的问题当作是身体对呼吸太多而有的代偿，那么要解决呼吸的困难，只把呼吸变得容易是不够的，呼吸量还是太大，早晚身体又要把呼吸变得困难来对抗它，这违反一般人的常识。毕竟现在很多人认为气喘是过敏的问题，几乎不会想到跟呼吸的习惯有关。好，一个人很费力的喘，想要取得空气，布袋科并不是给他气管扩张剂或喷剂去放松气管，让他得到更多的空气，而是教他怎样把呼吸变小、变慢，把呼吸恢复到原本的韵律，而且是不会造出过度呼吸的韵律。好，让病人把呼吸变细、变慢，甚至平时多练习闭气，这项做法就像是一种同类疗法，顺着呼吸困难的方向，让呼吸量再少一些，解决了呼吸太多的问题，身体不需要再用那么多激烈的方式来减低呼吸，也就可以解开气喘的发作。这样看懂了没有？所以布袋科的操作方式，就道家的说法叫做同类疗法、顺势疗法。你气喘发作不是会降低呼吸量吗？对，我就顺着这个思考的角度，我就让病人自己练习，再把呼吸量再降得更低，哎，结果呢，倒过来了，问题解决了。这样听懂没有？哦，真的啦，这些东西哈、哦，西药真的，好、哦，西药界，好、哦，传统的这个医疗界，最真的要虚心，好、哦，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好的再做个引入。真的会造福太多太多的人，这样了解没有？好，284页，好，这边有那个图哈，很有趣哈。来，这边又提到了，会延伸到后面很重要很重要的议题，好，所谓的心脑血症哦。好，布袋科对呼吸的看法很有意思。他很重视呼吸的韵律，把呼吸本身当作一个有生命的对象，透过呼吸的节奏 重新设定整体的步调，包括代谢、心跳、血压。而他的学生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教气喘的病人体会呼吸。好，博士也请马一安博士画出来和大家分享。来，各位，呼吸不只是呼吸这么简单哦。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一种所谓的顺势同类疗法，布泰科拿来治疗呼吸道就最有效的就是气喘发作的病人，对不对？在这边布泰科已经又超越这样的一个临床的角度了。就临床的角度来说，这种呼吸变慢变深甚至憋气，这种顺势疗法对气喘病人是不是很有帮助？对不对？这边超越了，更深一层的哦，呼吸的韵律节奏是一种韵律嘛。 OK， 这个呼吸的节奏本身当成是一个生命的对象，而这个呼吸节奏它会重新来设定整个身体运作的步调，包括什么？包括新陈代谢，包括心跳，包括血压。听楚哦，透过呼吸的韵律的掌握跟调整，来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来影响心跳，来影响血压，后面还点点点，表示影响的层面远比这个还要多。OK， 好，那布泰科怎么样形容这个呼吸？好，来看到这边一条蛇。好，看下面的解释哈。我们跟呼吸的关系就像自己养一条宠物蛇。有的人先天对蛇就很 nervous， 懂吗？哈，那不要把那个你过去对蛇的那样子的一种害怕跟恐惧的观念带过来，这只是一种卡通式的比喻。好，为什么？因为蛇是软的，蛇是软的，像绳子一样，大家听懂吗？然后它是有生命的，可训练、可控制的，是这个概念哦。好，来，假设你试想，你养了一条宠物蛇，叫做呼吸。好，因为是宠物蛇，所以是什么？是友善的。那在这个很舒服的状态之下，好，蛇的律动是温和的，懂吗？就看这条蛇是不是很有节奏，律动是舒服的，那它跟你是不是很和谐？好，那再看下一页285。如果哈这个环境不对劲，比如说像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体内的环境失衡，情绪、生活习惯带来很大的波动 ，OK， 这个蛇是不是也不自在？是不是就影响到呼吸？呼吸就不是那么有规律、有节奏了。结果律动是激烈，甚至是暴躁的。结果这条蛇，这条宠物蛇倒过来，因为它乱动嘛，你这个主人 hold 它 hold 不住嘛，结果这个蛇呢，反而把这个主人撂倒在地。好，这是一个比喻，懂吗？呼吸控制的好的话，它对你整个人是一个正面的和谐的帮助。呼吸假设你没有控制好，不受控的，那它对你带来的就是把你撂倒嘛。对啊，鬼抓海撂撂啊，这样听懂哈？好，来，要让呼吸恢复正常，我们要用一种爱护小生命的心情来面对呼吸，轻轻松松跟呼吸玩游戏，不是很刻苦的去做什么练习或改变。来，听清楚，轻轻松松的玩游戏。我相信 有一些同学，甚至蛮多的同学，把这个呼吸的练习看得太严肃，会要求自己，我这个动作做的到底对不对，好不好？这样听懂吗？很可惜，不需要。今天一开始提醒什么？你只要记得放慢，先提醒自己放慢就对了。 在放慢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不停的反复的练习，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带来，好，带出自己他呼吸原本该有的节奏跟韵律。记得先放慢，而不是满脑子在想，靠马大讲的腹式呼吸，然后一天到晚盯着自己的肚子，然后照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胸，这个呼胸。胸式呼吸的起伏到底怎么样？那个都太矫枉过正，听懂吗？好，主水脉不要紧，对，太较真，对，所以博士在这边特别的提醒，轻轻松松跟呼吸玩游戏。OK， 好，另外接下来。为了减轻过度呼吸造成的失衡，布泰科的方法会主张少呼吸一些，甚至于规律练习闭气，好，这又是一个结论。好，布泰科是不是发现有很多的状况，好，病人的状况是呼吸太多，对不对？所以顺势疗法，那我们就把它倒过来，让呼吸变少嘛，对不对？那布泰科方法是少呼吸，那各位少呼吸，很简单嘛，你只要放慢它就是了嘛。比如说吸五秒，吐五秒嘛。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是实际操作吗？有没有？透过我那种所谓的鲸豚式呼吸，甚至于一分钟三下到两下，有非常轻松，有没有很容易？有啊。另外，闭气。好，我也跟各位讲过，有同学问我，吸气后憋气还是吐气后憋气，都 OK， 但是效果不一样。好，自己回去再翻内容。好，吸气后的憋气跟吐气后的憋气，它有在生理上面不同的需求。那刚刚解释憋气啊，吐气后的憋气，好，它带来的是一氧化氮，好，的浓度提升的效果嘛。那吸气之后的憋气，尤其上个礼拜我们特别介绍一个医学上的专业上的术语，叫什么 Vasava maneuver 嘛，对不对？结果那个憋气那个用力，甚至憋得面红耳赤，它能够瞬间改变你的交感跟副交感的一个操作嘛，它会让你的这个突发性的心律不整或者心搏过速瞬间就频繁了。好啊，另外憋气就是这样的用力，它有那种肺部挤压、肌肉用力收缩的练习嘛，所以效果不一样。好，都可以。OK， 好，再看下一段。好，一方面减少进出身体的气体量，一方面是降低化学受体对二氧化碳含量的敏感性。来，稍微解释一下哈。我们刚刚是不是特别提到，布泰科他的这个方式是减少呼吸量嘛，甚至于练习闭气嘛。好，那减少呼吸量，练习闭气，有没有减少进出身体的气体量？有没有？那气体量进出的量减少了以后，是不是二氧化碳就比较容易被我们保存住，对不对？就容易让血液偏略酸，有助于氧气的释放。另外，二氧化碳它本身也是一个血管扩张剂，有没有？另外，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是不是让可以治疗头痛？好，之前是不是都提到过？好，所以二氧化碳的浓度对我们来说蛮重要的哦，不妨稍微多一点。那你要让二氧化碳在身体里面浓度稍微多一点，我们就是透过什么降低呼吸量，甚至于憋气，来带来这样的一个效果，可以吧？这段到目前为止是不是都 OK？ 那后面有一个后面这个论述，另一方面是降低化学受体对二氧化碳含量的敏感性。这点要做一下说明，要不然你们看不懂。我在这边写几个名词哈。这大概是同样的概念， 敏感性跟耐受度。举例，我举例，我有时候看电视的那个节目，有那个吃辣比赛，或者是我看那个湖南菜或者是四川菜，我看了，我当时看了我就开始冒汗了。为什么？因为我对辣很不行，我的极限是劲辣鸡腿堡的辣是我的上限，比那个辣，我的小菊花隔天就抗议了，懂吗？表示什么？我对辣蛮敏感的，哦，那我对辣的耐受度是不高的，这样听懂吗？所以敏感性跟耐受度是不是有一点异曲同工的味道？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谈什么？谈身体的一个角度。这边提到的是什么？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要降低，懂吗？降低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好，来，假设二氧化碳，是五，那你的这个受体侦测到了，嫌它太多。假设啦，我这数字随便举啦，你去体会一下。假设五，你的受体侦测到嫌它太多，那这个受体会下命令给呼吸中枢，你的呼吸会怎么样？变快，对不对？好，那变快的结果，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会降到四，降到三，对不对？没错吧？好，今天假设。这是状况一，他对二氧化碳五受体就侦测到嫌太多，是不是很敏感？对不对？好，那今天透过练习，好，透过我们的呼吸的练习，好，你把自己从 A 状况提高到改变到 B 状况，你二氧化碳到七甚至于到八，你的受体才会被启动，觉得太多，是不是敏感度不一样？对不对？是不是敏感度不一样？耐受度是不是不一样？这个是耐受度是不是比较差？这个耐受度是不是比较好？对不对？这个敏感度是不是比较高？对不对？那这个敏感度是不是比较低？这样懂吗？这样懂吗？可以哈。好，你去想想看，你去想想看。今天我讲你好了哈，泛指各位在座的你，在没上这个课程之前，你的身体呼吸是 auto 的，那一辈子下来，你不知不觉就在16到20这个次数，是不是很习惯？懂吗？好，你16到20的时候，你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在哪一个？一定是偏低的嘛，对不对？好，它到六了，你就不习惯了。为什么？因为你习惯在4、5到6，哇！不习惯，不习惯，马上什么启动呼吸机制变快，然后把多出来的那一咪咪马上再把它吐掉，所以不知不觉你的酸碱度维持在 7.4 偏碱，能听懂没有？好，到透过练习慢慢的10天、半个月、半年，你把它调过来了，你对二氧化碳的耐受度呢有没有提高？到了6没什么感觉，到了7还 OK， 到了8才需要，懂吗？所以你的敏感度是降低的，但是你的耐受度是提高的。那因为你对二氧化碳的耐受度提高，敏感度降低，所以你就身体容忍二氧化碳可以累积， 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效果。这样看懂这个说法了没有？降低呼吸量嘛，减少身体气体量的进出嘛，是不是就可以把二氧化碳留住？那假设你身体对二氧化碳的敏感度是高的，那我多留一点点二氧化碳进来，你侦测到了，你身体就不干了啊，因为你是一个救回路啊。这样听懂吗？啊，所以你就会自动启发，引起那个呼吸变快的机转，再把这个二氧化碳给排掉。那所以我们以上的这一连串的练习，放慢呼吸的练习，憋气的练习，都是希望能够重新设定一个，好，对二氧化碳来说不同的敏感度。这样懂吗？是什么？是降低这个受体的敏感度。这样听懂没有？好，要不然你刚才看这个字，就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这是就我们这个医学科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科学语言的，懂吗？因为你降低了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的，来打个比方，你睡着了以后，听清楚哦，假设你睡着了以后，你的呼吸是谁在处理？是 auto， 对不对？那 auto 是什么？就靠你身体里面的侦测器嘛。它一旦侦测到浓度过高了，二氧化碳浓度过高了，它自然而然在睡觉的时候呼吸就会加快，好，把过高的二氧化碳给排除嘛，对吧？那你今天假设，哈，这个你对二氧化碳浓度的这个敏感度是很低的，是不是就容许二氧化碳浓度可以再增加，可以再增加？所以我刚刚讲嘛，当你在醒着的时候，透过有意识的练习跟操作，让它达到一定的熟练度，那它会在你身上建立一个回路嘛。我们刚刚讲的回路比较 focus 在你肌肉的运作的回路嘛，就像我之前形容的，你用左手写字，不，你用右手写字，我现在让你改回用左手写字，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那练习久了以后，自然而然你就用左手拿起笔就可以把字写得很漂亮嘛。但是呢，需要下时间下功夫的啊。那我们现在谈的是什么？谈呼吸嘛。你过去的呼吸是浅而快的呼吸，那个横膈膜也好，那个肋间肌也好，它是不是一种运作的状态？那你今天变成慢而深的呼吸，那横膈膜跟肋间肌的运作状态是不是又不一样？所以我们之前提到的新回路的建立比较 focus 强调在什么？强调在肌肉的惯性，这样懂吗？那今天博士又提出另外一个角度，这个惯性它也在受体的敏感度上面会被你重新设定，这样听懂吗？好，你在醒着的时候是不是透过放慢呼吸憋气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一直练习，所以你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是不是就一直是属于比较高的？那久而久之，身体这个比较高的浓度会不会适应？会不会？
会。
那一旦睡着了以后呢？一样，一样。所以睡着了以后，你的呼吸还是快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它对这个比较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是 OK 的，是接受的，它不认为它有什么不习惯的。这样你听懂吗？所以是另外一个概念的新回路的建立。而这个新回路的建立，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化学受体的敏感性上面。所以我刚刚讲吃辣嘛，好，今天假设我要改变我对吃辣的这个敏感度，可不可以？可以啊，从明天开始叫沙登练习嘛。那三个月以后，对不对？什么魔鬼辣我也敢吃啦、啊，对不对？因为我的味蕾一定会可以被我操到麻掉嘛，对这个东西无感嘛，这样听懂吗？所以敏感性跟耐受度，好，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把它看成同一件事。对，敏感性高，耐受度其实是低，对不对啊？敏感性低，耐受度就高。啊，这是 看你从哪个角度说了，这样可不可以？好，你看在下面哈，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就把这个议题就这么用一个角度去完全的解释，所以博士在这边怎么说？当然，认定过度呼吸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多少也小看了身体运作的整体性，看到没有？所以这是一个自我检讨，好，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好统统归在呼吸过度，呼吸过度是很多问题的重要的影响力，但是不是拿它来解释所有的问题。OK， 好。后来布泰克的学生做了一些调整，除了用更多的方法来教人减少呼吸量，也鼓励，看到了有做调整了，鼓励什么？饮食的改变、运动，好，全面改变生活习惯。这样了解没有？了解哈。OK， 那今天的课程就大概上到这边哦，49章告一段落。哎，那刚好50章，哦，好，来，50章强调的是这个呼吸器的这个利用哈，哦。那今天有现场有同学带来嘛哈，哦，可不可以请看谁要帮我现场操作示范一下？我，说起你用，快快，你上个。好，哦，来，那拿来我看看哈，因为好 ，OK。那小范，你要不要上来示范一下？大概就用闭眼的喝啦，嘿。好，因为这，嘿，把它逗起来一下，嘿。是里面要放水，没错。好，哦，啊，不过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没有放水的情况之下，就是用动作示范一下 ，OK， 好，那可以的话就是装点水吧，哦，所以接下来哈，我现场的同学还有在线上学习的同学，哦，我们会请那个小芳帮大家示范一下这个呼吸辅助器的实际操作的状况。好，那各位看了以后，那在接下来我们下个礼拜会很详细的跟各位解释说明，好，这个呼吸器它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它所带来的反应跟效果。哎，米兰，麻烦你推个椅子过来好吗？好。好，来，小芳请坐。然后我们请小芳同学给我们示范一下哈。好，他那个整个装置好了以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这里面有装水，
10cc，
好，10cc 的水在这里面，好啊，这是一根管子，这里是一个嘴巴的含的这个情况，好，请示范一下，好，实际操作就是，它是用嘴巴哦，
要跟这个就是高度要这样，好，你不能往下弯，
好，就是一定跟你的这个，好了，没关系，小芳，憋一下麦克风。
就是那个高度啊，要跟我们身体做平行这样子。
哦，不要弯腰驼背的做。嗯。再次哈，哦。好，吸跟吐你都可以看到水在噗噜噗噜噗噜。那吸的时候水不见了，吸到这个蓝色的柱子里面去。好，吐气的时候就吐出来了，哔哩啵啰，哔哩啵啰，看到没有？好，这个装置看到没有？它是用嘴巴操作，吸跟吐都用嘴巴。那因为这里有水，所以你会发觉吸的时候，这个水是吸到这个圆柱体里面，吐的时候又出来，看到哈？好， 好，那我们请小方侧面一下。好，各位看一下哈，吸，本来这边有十 cc 的水，那一吸的时候，这个水吸到这个柱子里面去了，蓝色的柱体。好，土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水又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装置，哈，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必须装水，第二个它是透过嘴巴，吸跟土都透过嘴巴。好，那这个原理我们在下个礼拜会透过课程的内容很详细的跟各位说明解释，这样听懂没有？为什么？因为各位一定会有一个质疑。为什么？因为跟过去我们在这么多的篇章里面所学到的起码有一个矛盾点。为什么你用嘴巴吸？这样听懂吗？好不好？好啊，这个说明跟解释留在下个礼拜跟各位好好的就课程内容上面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起码就这个部分的构造体它的操作，小方给各位做这样的一个示范，你就知道。那这样的一个设备，很简单的设备，你在练习它有它的效果，有它的好处，一样下个礼拜跟各位说明。那为什么这个装置用嘴，下个礼拜说明，好不好？好，可以。那请小方回座。
谢谢。
来，那还有一点时间，咱们他，你有问题是？有发问什么？你是说过酸的那个、啊？
上次回答过。
就是对那个酸性食物的那个上次回答过了。好，哎，那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把五十章哈、再稍微进一点内容。动作好快哈、好来。我这个人就是，哎，来，没关系，没关系，啊，给这样多进去一些好东西嘛，哈，好来，我们来看五十章，强化横膈膜，做一种整体的呼吸，287页，哈，来，呼吸是一个整体的运动，我们其实可以培训自己的肌肉，达到深层效率高的呼吸。让吐气能够持续长且细，完全发挥肺部的功能。各位现在都知道，呼吸其实是一个肌肉的作动。那肌肉在动就是运动，这样懂吗？你不要以为什么伏地挺身啦、爬楼梯啦、跑步才是运动，听清楚，呼吸也是运动的一环。因为什么？因为它用到的就是肌肉，对不对？吸气的时候是不是用到肌肉？对。那上次我不是在黑板上跟各位分，跟写得很清楚嘛，哪些肌肉负责吸气嘛，啊，哪些肌肉参与吐气嘛，对不对？好，来，接下来，过去介绍的呼吸方法特别谈到将呼吸减少放慢，有不少练习是来自布袋科的启发。接下来要谈的是内呼吸练习器，也是一样。所以取这个呼吸的这个练习器，不是取名叫内呼吸练习器。好，会推广这个简易的装置是因为它用水的重量温和而稳定的在吐气时带来阻力，还可以随个人状况调整练习的强度，而吐气时发出的水声能帮助使用者评估吐气是否细长而稳定。这就好像一位好老师随时陪伴你练习，并且让你知道自己做得如何，要怎么改善。所以听清楚，不是说一定得用这个，但是用这个它变成是一个有一个东西让你知道我做到什么程度。好，你看这一段，这一段的重点在哪边？是不是这个东西里面有加水？好，那加水的目的是什么？
增加阻力，
温和而稳定的在 土气石带来阻力。所以这个装置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吸气吗？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你吐气的时候，因着它里面有10cc 的水，所以你的吐气的过程当中，水会帮你加压。好啊，透过这个水的加压，让你的吐气，好有阻力。这就是什么？上个礼拜提到的鲸豚式呼吸嘛。鲸鱼的这个呼吸的孔是在头上面嘛，所以它一定在水里面吐气嘛，吐完了以后出水面的那一刹那吸嘛，所以它在水里面吐气的时候，外面是不是海洋的水会不会带来阻力？对，其实就是利用这个概念，这样了解没有？温和稳定在吐气时带来阻力，是这个设备最主要的目的。那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水，所以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刚刚有听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声音？好，那你吐气是不是均匀？好，是不是够长？什么？透过这个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声音，你就可以自我评估嘛。而且这么说好了，有这个东西是不是比较好玩？蛮好玩的啊，对不对？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拿吸管喝牛奶的时候，就在玩这个啊。对，他也不好好喝，就在扑通嘛，噗噜噜噜噜，而且牛奶就一直冒泡啊。对，你看他多聪明，对吧？他不用教，他都知道，对不对？利用那个东西来练习鲸豚式呼吸啊。
以前都这样，不要玩。
是啊，好，来，我们再看 一段哈。这个装置的重点，看到没有？在于训练横膈膜和相关呼吸肌肉的稳定度。因为是透过这个机器嘛，所以你看它有一个嘴巴含的东西呀、啊，所以练习时用嘴巴吸，用嘴巴吐，将注意力保持在身体的下方，差不多腹部丹田的位置，保持什么？短吸长吐的步调，看到哦，短吸长吐，例如吸二吐八，规律缓慢稳定的进行，一次10分钟左右。好，掌握了这个有韵律的呼吸，我们自然会体会到一种跟自己分不开的节奏，这个节奏是活的，让人愉快，让人自然放松。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鲸豚式呼吸。透过这个装置，你练习的呼吸叫做什么？叫做鲸豚式呼吸。那吐气的时候，最主要是它的目的是吐气的时候透过水的阻力来延长吐气嘛。但是因为这个仪器啊，这个设备在操作的时候，你是嘴巴要含着它嘛，所以干脆连吸气的时候都用嘴巴。这样听懂没有？所以那个是这个仪器在使用的时候，你透过啊，反正就含着嘛，吸吐吸吐嘛。OK， 好，这个时候你在吸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哪里？放在丹田。吸的时候一样含着，但是放在丹田，去感受到横膈膜的作动，腹式呼吸的一个运作，但是前提一样，短吸长吐，原则上2:8，好，跟之前我教给各位的正压式呼吸基本上来说完全一样，差别差在一个有设备帮你，一个没有设备帮你，有设备帮你，你就利用设备嘴吸。嘴吐，好，这是不得已，因为你不可能24小时都用那个仪器在呼吸啦，设备在呼吸嘛，对不对？练习左右10分钟嘛，练习10分钟啊，10分钟拿掉以后呢，你还嘴吸嘴吐吗？不是，当你练习10分钟，或者是你不再用这个设备帮你的时候，你拿掉是不是变成立刻什么鼻吸嘴吐？然后哦。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了解没有？好，所以原则上还是什么，短吸长吐，吐气的时候延长时间。好，那我给各位的一个很简单我个人的经验操作就是撅嘴就可以了，这样了解没有？
了解
了解哈。好，那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各位。